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的圣经，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做一个解经式的讲道。那从这段经文，你可以定一个中心的主题，应该是什么？围绕着谁？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她的改变，或者说你就定个题目，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她是如何从她的痛苦当中，从她的迷惘当中，到她信主，生命的改变。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最少分三个大重点来看到她整个改变的过程。所以第一，你也看到这个妇人的痛苦，她的痛苦是什么？第一，提到她五正去打水，为了生活，为了肉体的需要，她要在中午走那么远的路去打水。这个应用到我们人生，为了生活啊，为了工作啊，经济上的痛苦，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有个应用。第二，他为什么中午去打水？打水都是傍晚去打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中午去打水？表示他怎么样？他不想碰到人，他心里有问题，他的生活有问题，他的道德有问题，他免得碰到其他的妇女们啊，他不好意思，或者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他受不了，因为他的生活啊，他的道德不好，他有七个丈夫都不是他的，所以他受到人际上面的痛苦，别人不了解他，别人不接纳他。有第三方面的痛苦，然后我们放到15跟18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耶稣知道人心灵的饥渴。为什么这个妇人她有那么大的问题啊，她有五个丈夫啊，而且都不是她的，因为她心灵的饥渴的痛苦，罪恶捆绑的痛苦。所以你可以提到她三方面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人际的痛苦，心灵饥渴跟被罪恶捆绑的痛苦。接着第一个重点，她的痛苦要应用到我们实际人生生活，没有信主的人他被罪恶捆绑的痛苦。第二，可以提到这个妇人他的迷惘，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我们看第十一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得活水呢？耶稣在这里应许他活水，但是他在理性上通不过，因为他看到耶稣都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可能能够给他水呢？怎么可能得活水呢？理性上的迷惘，理性上的不明白。从这里可以应用到很多的慕道友，他们对信仰、对神有很多理性上的迷惘，想不通的地方，很多的难处，这里可以有个应用。第二，在第十节后面提到，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表示他不知道神的恩赐，神的 gift， 他还是像一般的犹太人要靠自己的行为律法去赚取永生，他不明白什么叫恩典，什么是神的礼物。他更重要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又有一个应用， 今天人最大的困惑，最大的无知，就是不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到了第三部分，他的归信，他是如何归信主的，他如何生命有改变。第一，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全能。他为什么马上会悔改归信主？因为耶稣把他的罪，把他曾经有五个的丈夫啊，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把他这样一个隐藏的罪耶稣指出来。一个陌生人，一个没有交往的犹太人，居然知道他隐藏的罪。他看到神的全能，经历到神的全能，也让我们看到布道需要神的全能。所谓全能布道，不但是用话语能够把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更能够有恩赐能力，让人看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然后他还不完全服，他还在拷问耶稣，他就问耶稣一个信仰上的难题，究竟在哪里去礼拜神。然后在20节到24节，他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智慧。耶稣告诉他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而不是在这个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让他能够看到信仰的超越性，不再分耶路撒冷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要到最后从28节到30节，看到这个妇人她的认罪，她的见证，她生命的改变。她改变兴奋到一个地步，连打水的罐子都不要了，因为她认识了耶稣，得着了耶稣。所以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这个妇人，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的痛苦，要应用到一般人的痛苦。这个妇人她的迷惘，她理性上的难处，她不认识神的恩赐，不认识耶稣是谁，然后她到最后她信主了，她改变了，她经历到耶稣的全能，耶稣的智慧，她的认罪，她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解经式的讲章，会让人可以很有系统的，很有中心主题的看这个人的改变，他的难处，他的问题。好，有没有抓到一点解经式讲到的那个特点？我们只剩下一分钟，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两位的同学了。我们上礼拜是做一个做结账的题目，这个学习嘛，对不对？
作业。
作业是做约翰福音，罗马书，好 ，OK， 好，可以啊，罗马书那个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解经式讲章的结构。
学长，是要写成解经式讲章大纲，还是只是列？
大纲都可以了，把那个大纲，或者你能够把一点点的应用也写在后面更好。
那就算将近中的一篇了。
对，
对。
第二
篇是自己随便写的。
可以从自己读经的心得哈，或者自己找一篇啊，然后第三篇我再告诉大家可以做哪里啊，还有别的方式的一些的讲章，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是钟晓珍跟李洪成，谁要先？
钟晓珍没来，所以
哦，他回台湾，他上一 OK， 那这样我们就还有几分钟时间啊，那不用那么赶了、啊。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好，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改变。其实一个完整的经文应该从第一节读到30节的。所以解经是讲到有时候可以长点可以短一点，就是整一个把一个的单位的主题啊，因为从第一节到30节都是在描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你发现 假如你用解经式的讲道，绝对不会说45分钟跟一小时的讲道好像没话没道可讲，因为你就把他的资料好好的整理排列，按照这个中心的主题来发展，你讲不完的，而且不需要你自己去想什么的内容，你只需要很中心的把神的话能够解开，啊，你就发现很丰富的的内容。所以刚才的话，单单这样讲的话，总共有九个小点可以讲。富人的痛苦有三个小点，要富人的迷惘也有三个小点，有他的归信与改变又三个小点，就九个点。那在九个点当中，你从经文里面来推论来引证，然后再加上一些的见证或者故事，一个小时都讲不完了。第三个是他认识耶稣的全能，好，因为耶稣指出他隐藏的罪，然后第二他认识耶稣的智慧，耶稣给他信仰问题解答，他在20节在问耶稣，我们的祖宗在这山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然后第三这个妇人他的认罪跟见证，甚至他是在众人面前承认他的罪，指出他说这个人能够讲出他的一切事情，他本来是一个躲躲藏藏的人，对不对？居然在29节他的众人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而且见证说莫非就是基督。他真的是遇见了基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跟智慧，所以他能够见证莫非他就是基督了。好，对于解经式的讲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发现最难的地方就是你如何跟这个中心的题目，把这个中心的题目这个 theme 能够找出来，然后有不同的分题。所以你发现这篇讲章的中心的主题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妇人集中在他的身上，看他的痛苦，看他的心理上理性上的迷惘，然后看他的信主跟改变。所以一定要把那个中心抓住，而不是好像这里讲一点哪里讲一点，那弟兄姊妹就很难抓到你的主题，就很难跟到你的思路啊！所以那个中心一定要抓住。好，有没有问题？怎么设计一个解经式的讲章？这是神保罗牧师最喜欢用的讲章的方式啊 ，expositor preaching。啊，不同了，查经师没有一个中心主题的，他通常拿着经文有些什么亮光，第一节他的亮光是什么？第二节是亮光是什么？可以 piecewise， 好像拼盘一样，是这个研习的拼盘，而且。没有一个中心主题，但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比较不容易，但能够，比如说你查到这段经文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有时候会漏了一些经节，但有时候假如你能够设计的好了，一个解经师的查经法也可以把它每节圣经的重点也能够包在里面，那是最理想，但查经师就比较自由，反正节节第一节讲什么，第二节讲什么，不一定需要有一个 cohesive 的 theme 把它 connect together。但是 expositor preaching 一定有一个 central theme， 把所有的 sub theme 分题要把它连贯在一起，不能离开那个中心主题。撒玛利亚妇人，像上礼拜不能离开重生。你可以讲重生的重要性，重生的方法，重生的预备，都要从重生那边 derive。
老师，你分出去之后，可不可以在每一个小题哈，再引用经文来支持？
对，所以你发现刚才所引用的妇人的痛苦，这是个 subtopic， 对不对？ 下面分三个点，这三个点都要有经文的，要带弟兄姊妹来读。比如说他肉体的痛苦在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要去打水，而且每天的走那么远的路，
跳到别地方去呢，引用别地方的经节，有的时候这是
可以，可以，所以你先要从这段经文里面 support 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在 elaborate 在更多说明的时候，就可以引用一些别处的经文，不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的，来更强的 support 你这个 idea。所以说，你可以说引用到诗篇九十篇啊，摩西也讲了，人生就是劳苦愁烦，多少的劳苦。都要为生活在那边啊辛苦。Good point。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要带领会众念一大段的经文，这个地方技巧上要怎么做比较好？因为三像你这个二十节、三十节念起来就花蛮多的时间。
Yeah， 所以有时候呢，可以在请主席在崇拜的时候读经的时候读掉一部分，然后你上台的时候又读一半，啊，就会分掉，甚至。不需要三十节都读完，或许因为这些经文一般的基督徒蛮熟的，你都或许就读到二十节就好了。啊，二十节这一段是最精彩的。那后面讲到用心灵诚实敬拜，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好，还没有什么想到的。
就是每一章圣经都可以做讲解经释的。
不一定，所以我。会每个礼拜介绍一下不同的讲章结构的方式啊，不一定的，嗯。
现在有没有局限在这是字面解经还是经义灵运解经的？有没有一定的限制还是可以做？
我们基本上一定走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字面，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每一个分题里面都要有经文的 support 啊，而且是。按照字义，按照环境，按照这个一般的心理学这样来推论。
像有一些讲到，他都会，现在好像比较少听到那种讲，但是他会告诉你这个他的历史背景啊，或者上下文的状况啊，然后甚至还会解经原文，有一些这种现在比较少看到，可是好像有传统参考书上的解说，其实要。
这些东西呢尽量少讲，因为对弟兄姊妹的灵命没有实际的帮助，因为你在讲台的时候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很重要的，都是要真的是针对他的需要的，但是你可以在小组查经里面讲一点点的 background 这些东西，但也不要讲太多。我常常有机会参加一些小组，我真的累得不得了，花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就去讲那个 background， 啊，讲了一些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些的辩论等等，很累啊，还是要针对弟兄姊妹灵命的需要。
所以讲到比较是在应用的部分。
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这些 academic 的东西，对他来说，他要的东西是神要对我的生命生活说话。他这些 background 他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他只知道 what should I do。 所以你听刘东牧师讲到，他绝对不会讲这些 background。 圣灵今天要你做什么最重要，所以如何从这段经文的经义马上能够 apply 到生活的应用。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九点都应该有一个小的应用跟小的见证跟故事。
就是讲到的时间有没有一定？因为有的教会讲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的五十分钟，甚至一个钟头，有没有一个 roughly 的？
其实最理想的讲到时间，最少要有四十五分钟，最少，否则好像这个煮汤都还没煮烂、煮滚，他都关火了。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灵命有根有基？因为他们。前面唱诗都唱了一个多小时了，都心都预备好了啊，然后又讲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平均最少我想最少一个半小时，对不对？不到一个半小时不过瘾的啊，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现在哇，常常就是唱诗歌很短，二十分钟啊， 那其实很难达到果效。其实最理想的就是一边唱一边祷告，一边唱一边祷告，大家都参与在当中啊。然后唱完了祷告完了，然后就传信息。假如传完信息，家庭教会一般呢还有回应的祷告啊，大家站起来哇，为了所领受的信息流泪祷告啊，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的祷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聚会啊，要弟兄姊妹都能够有参与。但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崇拜弄得太 liturgy 太过礼仪了，都是 one channel 啊，都是那个领诗的在唱，敬拜团在唱，下面的人有没有在唱都不知道，因为麦克风调得很大声啊，然后就都是上面的人在带祷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一些方式啊，最好的方式要融为一体啊，上面的唱下面的跳啊，牧师讲下面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韩国教会为什么弟兄姊妹的灵活起来，哇，牧师讲几句阿们哈利路亚，很有回应的啊，然后讲完道祷告啊，在家庭教会就更活泼了，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大家一起祷告。所以难怪在中国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愿意付代价走路半天来聚会，因为他能在那个聚会里面得着造就，能够得着帮助。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聚会就是真的是没有达到那个果效。很好，我们剩下30分钟啊，我就把时间交给李弟兄
啊。各位同学早。
早。
开始之前要不我们一头做个低头，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啊。再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时间赐给我们在这边学习你的话语，让今天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主你的能力，也带有主你的应许，完完全全出于主你的。我们将时间恭敬仰望你的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大家可能在今年我们有一种动物是最引人注意的，一开始记不记得哪个动物？今年是属于中国讲说属于猴子。你们可能记得在早期我们小时候读过一个猴子的故事，是猴子与卖草帽人的故事，有没有？卖草帽的挑着草帽，然后到要去卖的时候走到树底下，结果他很累就睡着了，睡着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帽子都不见了，只剩下头上戴的那一顶，结果看到树上很多猴子都有他的帽，戴着草帽，他很生气的抓抓头，哎，发现猴子也跟着抓头，他就揉揉鼻子，发现猴子也揉鼻子，他就很生气，你把我的草帽都拿走了，还学我的动作，他很生气就把他的帽子往地上一甩，哎，结果所有的草帽都掉下来，他就赶快收起来，这是以前我们学过的。后来有人写了这个故事的第二段，也就是30-40年后，这个卖草帽的孙子也重操旧业，跟他祖父一样也挑着这个帽子，结果同样一棵树下他也睡着了，然后他醒来之后也发现这个帽子不见了，他就想起说，哎，我的祖先告诉我这有一个办法，所以他也抓抓头，哎，发现猴子也一样，他摸摸鼻子，猴子也一样，他说这下轮到我了，我祖先的话应验了，他就把他的帽子往地下一甩，可是很奇怪，这次有一只小猴子从树上趴下来，很快的把他的帽子拿着就跑到树上去了，他说奇怪，我祖先明明告诉我这些话，怎么现在不对了呢？结果这个小猴子又再下来，然后打了一个巴掌，他说 Stupid, do you think you are the only one have grandfather? 他说笨蛋，你以为只有你有祖父啊？你看这个猴子来到美国，英文也讲得很好啊。由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受到什么传统的影响，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去探讨事实，没有去探讨真理啊。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屋上的提琴手，这是讲古代犹太人一个传统的故事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15章那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全部念，我是大概把这段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有关于从犹太几个犹太人来到这个保罗跟巴拉巴面前，然后他们讲说外邦人要是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 那保罗跟巴拉巴因为这件事跟他们大大的争论之后，保罗跟巴拉巴就把这个问题千里迢迢 带来要问使徒，结果碰到这个在彼得面前要跟彼得谈的时候，那时候当地的撒玛利亚当地的那个华利赛的门徒也一样讲说，这个外邦人像撒玛利亚像其他人也没有受割礼，也没有办法得救。那么彼得就站起来跟这些人怎么讲，我们从这个第七章那边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那边看，他说彼得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然后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跟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出来有三样事情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第一个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传统的了解，你觉得有没有彻底？我们来看割礼这件事。割礼最早在圣经上，割礼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在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的那个地方讲说，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那神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他说你的后裔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还有你买进来的也要受割礼。他有没有说全世界的都要受割礼？那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是的诺亚方舟时代是全部都洪水淹的吗？那有三个孩子是闪、含、雅弗，那么亚伯拉罕是哪一位的后裔？是闪的后裔嘛？那闪的后裔传了好几代才传到亚伯拉罕。所以你想想看，今天的外邦人算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有很多不是。我不晓得各位在你们在受洗的时候，你们牧师有没有特别问你，你受割礼了没有？不受割礼回去受割礼再来受洗。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犹太人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这个割礼不是了解得很彻底很清楚，才会有这样子的思想，禁止这些外邦人要来受要认为外邦人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听了彼得这样子讲了之后，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十九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为了时间不用翻，可是那边特别是跟他提到说，受割礼不得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是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主要是在守神的诫命，并不是在守这个仪式。守诫命比守这个仪式还重要。所以由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犹太人对传统的了解不够透彻。那么这样子在我们神学生的身上怎么应用？我们想想看，我们以后到教会里面去，这个教会到何尝很有可能有原来的传统，我们要是没有把他们传统了解的彻底，很有可能我们就跟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一样。有哪一些可能教会的传统呢？有些是说长老是不是应该终身职，长老是应该每一年换呢？或是有人觉得说这个执事是不是应该由 floor 来提名呢？还是由专门提名委员会来提名？这些都是当那个教会的传统，我们必须去了解透彻。也就是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些章程要必要去了解。特别你要是做异文化地区的工作，包括到那个印度教啊其他宗教的，就要特别了解他们有没有一些传统，你要了解透彻，免得在讲台上去造成不必要的这种纷争。第二个，我们又可以看到说，由这段章节我们看出这些使徒保罗、巴拿巴、彼得为了真理，他们力争要脱离这个传统的捆绑。虽然犹太人告诉他们传统要割礼之后才能受洗，才真的得救，可是他们为了维护真理，我们来看看在这边，特别在第二节 的地方，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为了真理他们大大的非常 为这件事情辩论。 同时这边又附带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是在第三节的地方，保罗跟巴拉巴要去找使徒经过外邦人的地方，这边圣经写说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你看一边要去求真理，一边整个路上有机会就外罪主传福音，特别当我们要到去旅游啊做什么的话，有机会就传福音，这是附带我们可以学的地方。再来看看彼得为了真理，他澄清了真理，所以在从这第八章这边的第八节这边，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又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所以彼得把真理认识得很清楚之后，来阐明这样的真理。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上也一样有这样子的心态。在最近我们旧金山上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同性恋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同性恋，有人说传统是 一男一女结合，可是有人说宪法上根本没有讲一男一女，而是宪法上怎么写，他说两人相爱，他甚至没有讲两人啊，他说有两个相爱就可以有结婚的契约。那你觉得你知道我们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定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能同样性别。最近在 internet 常常在一流传，他说尤其特别在这个报税的季节，有两个兄弟也跑去法官那边说我们两个要结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哎，说为什么你们兄弟彼此相爱就要结婚？他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不像那个同性恋，不像什么，我们是真的是兄弟的爱也相爱，我们要拿结婚证书，因为我们这样可以报 joint account tax return， 我们可以报这个互相一起的这个省税。甚至有一个是自己一个人跑到法院面前说我要结婚，法院说你要结婚一定要两个人，你一个人怎么结婚？他说心理学家告诉我，我是两面人，我一边是外向的个性，我一边是内向，今天为了报税我要把我两个项结合在一起，我要用结婚证书，我就可以报 tax return。 所以像这些你看，开放给同性恋 的这种结婚，就产生了一些传统上一些束缚，一些跟真理不合的错误出来。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神学院出去常常会碰到的，有人常常会提说圣灵充满，而且圣灵充满而倒地，这些都是作秀，甚至讲说方言祷告这是异端，绝对不要去学，甚至说神医治人是假的，在使徒时代之后就没有神医治病这件事。当你听到教会或者有传统这样子想法的时候，你怎么为了真理站起来？我们今天神学生读了这么多圣经，我们知道说 PhD 三样，为传道医病赶鬼，这些都是我们神学生的职责。为了真理，我们传统虽然有误，我们不能顺和传统，我们要学着使徒的样式站起来，勇敢的为真理做争论。第三个地方，在这章节我们看到说，在彼得跟当时的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讲说，不要在第十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跟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呢？这个恶，这恶就是当时这个马啦牛啦上面挂的那个东西，在耶稣基督时代，他特别跟我们讲说，这个恶就是一种被羞辱、被弃绝的感觉，因为这个主耶稣为我们担当所有的这些恶。那么犹太人已经得救了，他们反而来 question 这些其他的外邦人说，你们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自己跟自己的祖先不想被弃绝，不想被神认为说不被得救或被羞辱。特别这个恶在希伯来文是zuros 这个字。圣经有好几个地方，特别在旧约特别谈到这个，就是要担负起这样子的困难，被羞辱、被弃的这种感觉。我们都不想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不愿意的恶，不要去加注在别人的身上。这边我们特别要看到第十节这个地方，第八节的地方，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要为他们做了见证。” 这边讲做了见证，你看英文的原文是讲 accepted， 也就是说神接受了他们。今天神都接受外邦人可以得救，为什么犹太人又偏偏来说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将来我们出去当牧者当传道人，我们就不要批评其他的传道人，不能讲说那个李鸿成讲的这个道算什么，他有没有丰收毕业，那个某某牧师讲的道什么，他又没有拿到 MD。 所以我们自己在神里面也许收到了装备，我们成为传道人，可是出去就不要批评其他的牧者说，哎，他没有丰收的毕业证书，也许讲的道就没有我们这边 powerful， 就不要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因为神能够接受他站讲台，能够接受他来传讲道理，那么我们也就必须能够接受他讲的好不好，是神跟他的关系。那常常我们出去又必须由这个地方可以学到说，我们也不能不原谅别人的错。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传道人就比较容易以为是清高，常常会觉得说你犯这个错神不能原谅，神原谅所有的罪人，这是我们圣经所学的。我们不能说你这样神不能原谅，因为原不原谅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你看我们读了约伯记，这个学期我们特别在读这个约伯记，神都允许约伯受试探，神也接受悔改的人，那神既然接受，我们也一样的心态要来接受。好，所以这个殿这个名字乌上七星手，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跟乌上的七星手有什么关系呢？乌上七星手，你在屋顶上一边拉琴一边 enjoy， 一边又怕掉下来，受了传统的束缚，又不能很放开的讲神的道，这是乌上七星手。可是这部电影很多人看过，这部电影里面是讲说犹太当时的传统，有一件对话很值得我们常常不会忘掉的，就是这个农夫回去跟他太太讲一句话，他说你爱我吗？就这个太太听到这句话一直在想，我爱你吗？我爱你吗？他用歌唱出来，说二三十年我为你煮饭，我为你洗衣服，我为你生了小孩，你现在问我说你爱我吗？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要是今天你去问神说，神啊你爱我吗？你想神怎么回答？神说，我给你空气，我给你水，我给你世上的一切，还有我给你这样的肉体每一个器官，你问我说我爱你吗？我们想想看，要是神反过来问我说，李鸿成你爱我吗？我们应该怎么回答？我常常想说，神耶稣跟彼得的对话，他问彼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接下来他跟彼得怎么讲？牧羊，去牧喂养我的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爱神的话，我们就要爱来喂养神的羊。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他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仁爱的信心，有英文看的可能比较清楚，就是这个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就由爱产生的信，由这个爱产生的信心。因此我们要爱神，是照顾神的羊。当我们照顾神的羊的时候，以爱为出发点要产生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边真节告诉我们什么有功效，什么没有功效。这个功效在原文是 value， 是价值，也就是神的眼光来看有没有这个价值。因此在我们以后的日子上，我们看属灵恩不属灵恩没有功效，要真的把真理传扬出去才有功效，让人能够在灵命的双轨上进行真道圣灵通通进行，这才有功效。敬拜的时候举手不举手全无功效，只有让人能够来亲近到神，透过敬拜亲近神才有功效。甚至说圣灵充满是不是应该倒地呢？还不倒地也没有功效，只有因为圣灵充满让人的心理更新才有功效啊！甚至施洗的时候到底是点水礼呢，还是全身浸水才有功效呢？也不重要，最重要神的 value 是看是不是经过受洗我们跟神建立了关系，这才有功效。最后我用一个故事让大家来记得说，我们传统 跟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真理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一位孕妇，她快生小孩的时候，她在读小说，结果有一个访客来，这个访客看她在读小说，就跟她讲，她说以前有孕妇要生小孩的时候，读了一本《鸳鸯大道》，哇，结果生了龙凤胎，两个就是双胞胎，龙凤胎，一男一女。她说那有一个孕妇，她在生小孩之前，她读了这个《三剑客》，哇，一下子生了三胞胎。结果这孕妇一听之后，马上把她手上一本书丢到窗外去。原来他在看了一本书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有这个故事虽然是笑话，可是让我们记得说，人讲的话，传统的习性，我们都必须由圣经上的真理来判断，不要让这些传统的事情绑住我们，让我们跟屋上的提琴手一样，边弹琴又不能 enjoy， 又随时担心掉下来。让我们也知道从这个传统上我们学习到功课，为了真理我们勇敢地走出去。谢谢各位。
实在是很有创意也很有亮光的一篇信息跟讲章啊，屋顶上的提琴手啊，非常好，或者传统，那你发现有很好的引言啊，那也有很实际的结论啊，不在乎一些的外形或者外表跟传统，来在乎那个果效跟真理跟生命，非常好。有没有什么的分享或者回应？
我觉得他的引言跟结论很好，但是中间的部分，如果就是中间的部分没有旁连贯的比较清楚，譬如说像亚伯兰哥里斯，因为他提到说，为什么犹太人不了解传统，就是不明白亚伯兰哥里斯约，所以认为外邦人没办法得救。但其实这个重点应该在可以再补强，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是心里受割礼，你知道吗？因为是基督，
对，
是我们得救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嘛，像第十一节。如果这个部分再把它加进来的话，就会连贯存在中间的部分。
对。所以能够引用到保罗说罗马书所讲到信心的子孙啊，心里受隔离啊啊，这个来做一个推论，很好啊。的确，从中间的部分给人有点不能够好像围绕着中心主题，特别到了那个己所不欲的恶，勿施于人。这个是比较是从有点离开那个中心主题，有点是道德上的应用啊。其实一篇的经文里面很丰富的，所以你一定要 selection， 要有取舍啊。有些跟你的主题不是很关联的，宁愿就不要讲。大家是查经式的，就可以每一个重点都提。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那我听了这篇讲章，我都想到有一个很好的经文可以配合这个主题的，或者这个主题呢叫做传统与真理生命，因为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传统里面，却没有把那个真理跟生命活出来，或者说甚至我们的传统跟真理是不合的啊。所以能够把这个强烈的对比的主题能够表达出来，那就更能够把整篇的经文呢，整个的讲章呢，就把它关联起来，因为都是在讲这两个问题，传统的问题跟真理生命的问题，啊，那就可以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提到这个遗文，啊，跟经义的问题，啊，旧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那个遗文传统里面，却没有活在那个圣灵的真理的里面。那个经义原文是圣灵，所以林后第三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应用的一个经文。
觉得这个主题的取材啊，这个题目已经是比较属于贬低传统的那个倾向，很难也顾到传统的好处。事实上我们从传统也得到很多的造就。所以我觉得有点偏，
对，很好。所以我或许呢要注意到在会众当中有一些所谓的 conservative， 也是比较保守的人，也是传统的人， 应该也能够提一句说，对传统也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啊，是合乎真理的，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啊，怎么去真的做那个屋顶的提琴手，能够站在上面 keep the balance 啊，也不要好像完全反传统，也不要完全好像啊跟着时代走。其实这部电影有很深的含义，那个屋顶的提琴手很不容易，他要其实整个电影都是在传统跟新的思潮当中的一个 balance 啊啊，怎么去两面的兼顾。Yeah, good point. 所以其实从这段经文比较容易处理的，不要用解经思想道，要用专题式 topical。假如你要从这个 approach 的话，假如是解经思想道呢，比较难处理。所以你要看你不同的你的目的，就用不同的讲章的结构。假如以这样的一个的目的的话，用专题思想道比较容易。就比较不会那么受捆绑啊，一定要好像从这段经文里面很有层次的去发展。嗯，其实已经有点有专题式的味道了，这篇讲章。topical 的一个算了。
应该也要讲点好的话，这篇文他讲的算很有吸引力。
对。
这个曲的材料是能够让你专心注意。
对，很 inspiring， 非常 inspiring 这份讲章。还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帮助我们同学的一些的提醒。发现李弟兄常常有些很可爱很吸引人的小故事啊，不晓得他是在哪里找到的啊，但是这猴子的故事啊啊，上次这个我还记得别人退下水的故事啊啊，这些都是非常好啊，能够掌握这些的故事非常重要。那你发现李弟兄还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他每一个分题都非常注重那个 application， 有很清楚的应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要忘了那个应用部分。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